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26课，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会谈到两位罗马巡抚评断保罗的案件，导致保罗最后要上告罗马皇帝凯撒。经文的进度是在使徒行传23章31节到25章的12节。回顾上一次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第二阶段，提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及自我的辩护，因为犹太人的密谋要暗杀保罗，千夫长就安排护送保罗到罗马政府在巴勒斯坦的行政中心该萨利亚，也就是凯撒利亚，接受犹大省最高行政长官巡抚腓利斯的审问。使徒行传23章31到35节，接续上一课的内容，士兵们遵照千夫长下的命令，将保罗连夜从耶路撒冷的安东尼堡护送到安提帕底过夜，降低犹太人半夜埋伏的风险。安提帕底是大希律建造的城镇，当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时，这里是军事的中继站，隔天步兵先返回耶路撒冷，由骑兵骑马继续护送保罗到该萨利亚，将千夫长写好的一封官方公文连同保罗一起正式的交由巡抚腓利斯处理。巡抚诵读了文书的内容，询问之后知道保罗是来自罗马的基利加省，省会是大树，就是保罗的出生地，属于叙利亚区，是腓利斯负责管辖的范围。腓利斯对保罗说，等告他的人来到，再仔细听审保罗的案件。于是保罗先暂时被囚禁在大希律王先前所建造的军队总部的住处，一个守卫森严的地方。使徒行传24章到25章的前半段讲述的重点是保罗被囚禁在该萨利亚时所发生的重要事件。24章讲到保罗在巡抚腓利斯面前的辩护，25章前段会提到保罗在巡抚菲斯都面前提出要去罗马上告凯撒皇帝。我们现在就从使徒行传24章开始细谈。第一段的重点是犹太人在腓利斯面前控告保罗，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4章1到9节。使徒行传24章1节经文说，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铁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过了五天，这个时间点是从保罗与巡抚腓利斯见面开始算起的五天后。控告保罗的犹太群体代表有大祭司亚拿尼亚，连同几个长老，他们都是耶路撒冷犹大公会的成员，还带了一位辩士叫铁土罗。辩士就是我们所理解法庭上的辩护律师，熟悉罗马法律，在法庭上以希腊文代表控诉方控告保罗。控诉的内容请你跟我一起读经文，使徒行传24章的2到7节。保罗被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腓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家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辩护律师铁土罗的引言把焦点放在奉承巡抚菲利斯的丰功伟业上，为了要赢得巡抚的好感，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接着就提出四项指控。第一，保罗像瘟疫一样将邪恶的势力感染别人。第二，保罗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引发动乱，这是很严重的罪状，可以置保罗于死地。第三，保罗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指的就是跟随耶稣的犹太教次团体。第四，保罗要污秽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内院的区域，侵犯了犹太人的律法。公会将保罗捉拿，但中途因千夫长的介入，没有办法按照犹太律法审判保罗，铁土罗再次提告要求审判。第二段的重点是保罗在腓力斯面前的自我辩护，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4章10到21节。原告的控诉完毕之后，巡抚腓力斯点头让被告保罗做答辩。《使徒行传》24章10到21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这段经文主要是保罗面对巡抚腓力斯所做的自我辩护。保罗答辩的开场一样是对腓力斯说些恭维的话，但简短不夸张，表达应有的礼节。相信巡抚断案多年的经验能够分辨是非，保罗很乐意在腓力斯面前为自己辩护。面对辩护律师铁土罗的指控，保罗请巡抚腓力斯明察秋毫。保罗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他所说今日的12天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圣经学者帮我们算出来了。第一天，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第二天，保罗与雅各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会面。第一天和第二天，请你参考《使徒行传》的21章18节的经文。第三天到第九天，保罗进行为期7天的洁净礼仪。第三天和第十天，保罗进入圣殿，请参看《使徒行传》21章26到27节的经文。第十天，保罗在犹太公会面前接受审问，请参考《使徒行传》22章的30节。 第十一天，犹太人要暗杀保罗的计谋被揭发。请翻看《使徒行传》23:12。第十二天，千夫长护送保罗到该萨利亚，请对照《使徒行传》23:31。保罗所讲的这十二天，指的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只有十二天，不包括他在该萨利亚的日子。在这短短的十二天里，并没有人看到保罗在圣殿里、会堂中或城里跟人辩论，又或者煽动群众制造暴乱。在场所有的原告都不是目击证人，这些对保罗的控诉都只是听说或者是虚构一个案件，没有办法提出任何证据来。保罗否认了以上的控诉之后，他却向巡抚承认一件事，就是犹太人所谓的异端的道。犹太人虽然宣称保罗所信的是异教，但保罗在此说明他所信奉的神跟犹太人信奉的神是同一位，并且相信律法书和先知书所记载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旧约圣经。保罗让巡抚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点。保罗继续解释，他和犹太人对神同样有的盼望是死人复活，不管义人和不义的人，在末日都会复活。保罗再次提到死人复活的真理，是基督信仰的价值核心。耶稣基督先战胜死亡而复活，而我们会跟着复活，这就是信靠神的盼望。保罗的自我勉励，也就是他的自我辩护。在信仰上，他尽心尽意尽力地爱神，在道德上，对人自己常存着无可指责清洁的良心，因为将来是要面对神普世性的复活与审判，他要做好准备，为自己在那一天可以毫无羞愧地面见上帝，不带着任何的恐惧。无论得时不得时，即便是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解，保罗都是以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为他最大的努力目标。保罗面对攻击他的第二项控诉罪名，保罗向巡抚腓力斯澄清，距离上次保罗到耶路撒冷已经过了几年了。使徒行传18:22经文提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结束时，到耶路撒冷教会问安，分享宣教的概况。如果指的是这一次的话，至少有5年的时间。另外一次，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5，保罗到耶路撒冷参加耶路撒冷会议，相隔的时间也有7-8年之久。这段经文提到，是他在旅行途中向各地的外邦教会募款，带到耶路撒冷，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这是他这一次到耶路撒冷的原因，带着公务进入圣殿敬拜神，怎么会被说成是故意亵渎圣殿呢？保罗反驳被委任的辩护律师铁土罗指控他污秽圣殿的事。献祭的时候，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已经完成洁净的礼仪，并没有聚集群众，也没有制造暴乱。当时是他自己一个人。保罗提到，那时只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在场，如果他们要告保罗，应该要亲自到巡抚面前来提出告诉，但是他们却没有到场。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原告在案件开庭之前没有出现提告，就是自动放弃告诉，指控就自动撤销，被告可以无罪释放。而目前站在巡抚面前指控保罗的这群犹太人，如果看出保罗之前在千夫长要求他站在公会面前对质的那个时候有任何的不适之处，这些人也可以提出说明。保罗说，纵使有，也就是那被争议的一句话。保罗当时站在公会时大声说，我今日站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将焦点转到他坚持死人复活的盼望， 那时候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激烈的争辩，在公会中的确引起了混乱。保罗说明这是信仰上的争论，并没有触犯罗马的法律。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26课，我们进行的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第三阶段，主题是巡抚腓力斯审问保罗。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3章31节到25章的12节。上半段内容讲到保罗被护送到该萨利亚受巡抚腓力斯的审问，面对犹太领袖聘请的辩护律师的控诉，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以文字完整地记录了保罗的自我辩护。接着我们来看巡抚对保罗的判决，以及保罗最终要上告凯撒皇帝，事情是如何演变的。第三段落的重点是腓力斯保留对保罗的判决，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4章22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4章22到27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保罗的自我辩护让千夫长成为保罗无罪的人证，千夫长也在公文中明白表示并没有查出保罗的罪状。巡抚腓力斯明白保罗所说的道，可能是过去从住在该萨利亚信主的犹太人当中听到关于耶稣的真道，也可能是从自己现任的妻子土希拉听到的，土希拉也是犹太人。既然腓力斯明白这道的内容，其实知道保罗是无辜的，可以做出无罪释放的裁定，但考量到不想得罪在场的大祭司和犹太公会的人，于是用拖延的方式把保罗的案件押后做保留判决的处理，用千夫长当作理由，一方面可以不将有罗马公民身份无罪的保罗定罪，也可以避开让大祭司及犹太公会因为败诉之后容易引发的政治问题。巡抚腓力斯可以就此结束审讯。审讯结束之后，巡抚腓力斯吩咐百夫长看守并且宽待无罪且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保罗，这意味着保罗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保罗还是归军方管理，回到西律的衙门里居住，保罗的亲友可以来供给保罗的需要，巡抚腓力斯也可以随时的来探视保罗，召唤保罗或跟他进行私人的会谈，都非常的方便。过了些日子，巡抚腓力斯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土希拉一起来到，召唤保罗前来，想听保罗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重点介绍一下这位犹太女子土希拉的背景，她是西律亚基帕王一世的女儿， 亚基帕王二世的妹妹，主后38年在罗马城出生，6岁的时候就已经许配给安提阿古王的儿子以比反尼，但因对方不愿意接受犹太人的割礼，婚约就被取消了。等到土希拉14岁的时候，她又嫁到北叙利亚被封王的阿席舒斯，却被腓力斯所说服，离开这段婚姻，嫁给了腓力斯。土希拉这么做是违反了犹太人的婚姻律法，嫁给了一个外邦人为妻。腓力斯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感。经文提到，这是巡抚腓力斯和妻子土希拉主动邀请保罗讲论耶稣基督的道理，保罗就把握这大好的机会跟这对夫妇谈论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公义，希腊文指的是良善，与邪恶相反，直接指向道德性的义行。腓力斯身为政府官员，理解从神来的公义，公平合理的审判，让正义伸张，可以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第二个主题讲到节制，节制是希腊文化重视的德性，在犹太的作品当中，节制是与情欲相对的，又可以理解为自我控制的能力。人的欲望包括了食欲、性欲、表达的欲望等等，都需要学习节制。腓力斯和土希拉两个人在婚姻及性欲上并不圣洁，也没有足够的自制能力，保罗借此劝勉他们。第三个主题是关于将来的审判，巡抚腓力斯自己本身也扮演着审判官的角色，未来自己也是要站在主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保罗劝勉腓力斯要秉持公义审判案件，也要学习过讨神喜悦公义的生活。腓力斯听到这里，心里觉得戒慎恐惧，良心受到责备，就暂时辞退保罗，让保罗回到希律的衙门，但又希望保罗用金钱贿赂他，几次再找保罗谈话。他之前听到保罗带着要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前来，也知道保罗的亲友会来探视供给保罗各方面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保罗了解腓力斯的明示与暗示，但他已经将自己交托给主，主也曾经向他显现与保证，不需要用不合法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自由。2年过去了，腓力斯被调离原本巡抚的职位，换了新的一任巡抚波求菲斯都上任。新任的巡抚菲斯都，学者形容他的治理还算公正。腓力斯将保罗当作政治的筹码，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被调离职务之前并没有释放保罗，反而将保罗继续囚禁在监牢里。很可惜的是，巡抚腓力斯听了保罗讲论真道，但却没有把握良机做出积极悔改的行动，并没有秉持公正行事，反而延续过往贪婪的心，期待保罗以金钱收买他。我们进入第四段落的重点，保罗在菲斯都面前提出上告凯撒，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5章1到12节。这一段是保罗被囚禁在该萨利亚的第二段落，从《使徒行传》的第25章开始，描述了保罗如何在第二位罗马官员面前的自我辩护，以及他如何走上前往罗马的道路。经文一开始讲到新官上任的菲斯都，立即就前往犹太地区了解民情，建立人脉。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政治情势不稳定，虽然过了2年，祭司长和犹太首领仍然不想放过保罗，继续向新任巡抚提出控诉。犹太领袖给新任巡抚菲斯都的人情压力是要求菲斯都将保罗押回耶路撒冷受审，他们想要故技重施，在路上埋伏暗杀保罗。菲斯都并没有同意这项央求， 他想要尽快的回到自己行政区该萨利亚，就建议犹太群体中具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可以到该萨利亚去告保罗。巡视完耶路撒冷回到该萨利亚的隔天，新任巡抚菲斯都便立刻将保罗传唤听审。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25章7到12节的经文。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控诉代表对保罗所指控的许多罪名都无法证实，保罗在巡抚面前的辩护表明了自己并没有违反犹太律法以及罗马法律。新任巡抚菲斯都考量政治因素而让步，因为不想得罪犹太领袖，之后会难以管理犹太地区。于是询问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保罗是否愿意到耶路撒冷受审，迫使保罗拒绝了菲斯都的提议，决定要前往罗马上告于凯撒皇帝。保罗表明，如果法律证实自己有罪，他愿意负责，甚至是失去生命。这样的决定结束了新任巡抚审理保罗案件的僵局，犹太人再也无法如此控诉保罗，而保罗也不必无限期地被囚禁在该萨利亚无法脱困。他不得已动用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争取一个上告凯撒皇帝的机会。保罗以囚犯的身份继续往罗马的宣教道路前进。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当保罗愿意忍耐等候神的带领时，上帝就会亲自开路。我是杨佳美，感谢您收听《使徒行传》的课程。我们剩下四堂课程就要结束了，愿神赐福保守您的学习，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